好，上午我们再学一个小时，我们学到了这个解深密的地方。前边解的深密啊，道理比较简短，好像比较好说清楚，但是理解起来呢有困难。这圣一生菩萨呀，就把我们理解起来有困难的地方给这个提了几个问题。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看他这个里头都隐藏了话，你要不隐藏话就不矛盾了。他说你曾经无数次说五蕴有自性，一切法有自性，有生有灭，你现在又说一切法没自性，无生无灭，你这个说不通啊。实际上他这个话他很清楚，说一切法有自性的时候是跟小乘说的，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是跟刚转小相大发菩提心的大乘说的。到这个他相信面前如梦，面前是空的时候了，他必然要问什么呀？那就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自性吗？世界上完空吗？不可能吧。那世界上真有什么呀？佛说真有心，讲第三识为识，他对这个是清清楚楚的。但是他知道众生呢不清楚，所以他就装糊涂，他就问啊，你说有自性又说无自性，实际上是不同的阶段，是吧？对小乘说五蕴有自性，五蕴里头没有人我，对大乘说人没有我，法也没有我，一切法都无自性，人法皆空，大乘第二阶段，这个跳不过去的。他不相信面前时空，他怎么可能问你说真有什么呢？是不是啊？等他相信了面前是空了，他才会问那真有什么呀？真有心，才会讲第三识。你要是把这个佛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说的这个法，针对不同人问题的这个话是针对什么说的，你搞清楚背景，这个话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你二十说法就是般若经，就是空梦嘛，梦一切法无自性，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的问题是故意混淆了三识说法，就是把小乘跟大乘混成一块儿，把这个背景给消除了，结果好像就矛盾了，实际上是我们众生很容易犯的毛病。然后佛呢说，给他解释清楚之后，圣一生菩萨做了一个总结，原来你是说法是分了三个阶段啊，对小乘说是法有人无，对学大乘的就是人法皆空，到这个问那个真有什么的时候才说三界唯有心，后边就是佛的三世判教就出来了。佛一生就这一次判教，就说清楚了。所以这一品就是说三自性这是核心，但是你对三自性的理解，把三自性运用到所有的经中，这还是需要功夫的。不是说三自性我听明白了我就读懂一切佛经了，你得那个把三自性道理跟那个佛说的那个判断对，这个地方佛说的，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佛说空，那肯定是说的遍及所知，是吧？这个地方佛说的有，那肯定是说的心。你比如说佛说那个，你下边马上就遇到这个问题，佛说有，那肯定是心里有的那个胶片，那个记忆是有。咱们来这个继续学啊。说你原来说过有自性，现在又说无自性，你这个里头你可以解释吧。我就说我的解释是三种无自性性。刚才第一种说，如果你要是说的遍及所知性的话，佛说这个就叫相无自性性，就是遍及所知的相全部都没有本身，彻底是空，就是连那个相，第一个相，这个我们说了相就是相名两个嘛，相包括五个直觉，色声香味触。第一个颜色，佛说相无自性性，就是颜色没有自性，就是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那颜色不是客观存在，我怎么看见了？那就是你眼睛有病了，就是你脑海里的一个色嘛，是不是啊？你睁开眼就有，不闭上眼就没有了嘛，所以呢色无自性，颜色无自性，就是颜色不是，它没有本身，它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是你意识的一个语言，那不管用，你意识想什么就算有什么呀，那倒好办了，是吧？ 我们天天坐着想就行了，想媳妇儿，媳妇儿就来了，是吧？所以这个相无自性性，佛说指的遍计所执性，就是没有遍计，就是相无自性性，就是连个影子都没有，就一点客观存在都没有。哎，你主观感觉里的那个颜色那不算数，这个世间人也承认，是不是啊？你想一个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呀？哎，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是吧？哎，相无自性性这比较好理解，就是佛说，如果你说的是遍计所执啊，这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没有一点问题，是吧？哎，你梦里见到的一切法，哎，包括那个五个直觉都没有自性，都不是客观存在，哎，一切都是梦。好，下边该第二个了。佛说我有三句话要解释。第一句话呀，这个就是如果你把一切法无自性用到遍计所执上，用到梦中法上，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后边就不一样了，注意啊。善男子，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哎，这是第二句话了。生无自性性，先理解这个啊。相无自性性就是相没有自性，哎，就是任何法都没自性，就什么都没有，哎，无自性就没法嘛。这个是生无自性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着生了，实际上没生出那个东西本身来，那就是生了一个幻象嘛，生了一个像。哎，生无自性性就是你感觉这个东西，什么叫生啊？先无后有，先无后有，原来没这个东西，哎，这个东西同出现了，这就叫生。哎，什么叫灭？就是先有后无。哎，我看这有这个东西，一下没了，找不着了，这就叫灭。哎，生无自性性就是你看着一个东西出现了，实际上这个东西没自性，就是不是真的生了，真的生出来得生出那个东西本身来。哎，生无自性性就是实际上是没生，你看着生了，实际上没生，就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性质，这是一个法性，这是一个道理，就是最后这个性，哎，是性质法性。哎，是前边这个法什么法呀？无自性，这个道理他有自性，他的自性，哎，他的自相是什么？就是这个真理是有自性的，我说的这个道理是有自性的。当然这个真理的自性只能是这个名言自性哈，只能用一个定义来解释它。下边我们看啊。啊，这个性啊，一个包含这个道理这个属性名言定义。实际上这个生物自性只依它起的话，它还有什么呀？有真实存在的自性。哎，因为依它起它本身有自性。两个自性啊，还是一个狭义一个广义。看佛怎么说啊。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为诸法依他起相。就是说我这个生无自性性指的就是一切法的依他起相。哎，就是依他起，那就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们的心识。哎，何以故？开始解释了两句话。此由依他原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所以我们把这两句话理解好了，生无自性性就全明白了。解释这两句话啊，我们前边学三自性知道了，梦里的法没有，能做梦的心有，这个心叫依他起，依他起的他，或者是指种子，或者指现行，种子依现行熏习，现行依种子升起。哎，他这个他是固定的，说这个心是依他起。然后说为什么把依他起说成生物自性性呢？看这两句话啊。第一句话，此就是我们的心识由依他原理故有，是由依种子生现行，或者这个他是依现行生种子，依他这两，这个他是固定的啊。世界上只有这么两个真实因缘，一个种子一个现行，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了。此由依他原理故有，就是现行是依种子因缘的力量能够有现行，就是你留下记忆了，虽然这个记忆是黑的形象看不见，但是他要是不睡觉呢，他一折腾起来，他一做梦，那个 记忆里的那个影像就亮起来了，哎，就看见了，这就叫现行。依他原理故有，哎，现行是依种子因缘的，种子也是因缘啊，是现行熏进来的。依他原理故有，哎，种子哪来的呀？是依现行一灭，哎，那个亮一闪一灭，然后它留下了一个痕迹，留下了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个信息非常准确。信息就是我们说胶片这是个比喻，你不可能心里哪能装那么多胶片啊，我们这做了多少梦了是吧，哎，你也不可能装东西，山河大地你能装多少啊，是吧，每一刹那都在看，每一刹那你装啊，实际上它就是留了个信息。所以这个说究竟阿赖耶识里头是什么，哎，这个你很难说清，因为这个我觉得信息非常准确是吧，你不管是色声香味触都是信息。现在这个科学家呢有一种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这个世界的本质啊就是信息，这个猜的是很准确的。当然他的理解是完全是世间一套啊，但是他这个猜测是这个非常有道理的。哎，说以后这个世界再描写世界啊，那就是信息啊。比如说世界是什么，他说哎你编一首诗那多美啊哈，哎，世界就是一首诗，哎，这个想象力很好。此由依他原理故有，就是我们的心识啊是种子现行互相，哎，依种子生现行，现行下来熏种子。这个稍微多一句吧，就是这个说那他俩这不是就在自己循环吗？不是循环，就是因为你在这一睁眼看到这个比如现在景象，你熏成种子，这是个熏新种子。新种子跟旧种子一结合，它生起来的一定是一个前，就是空前绝后的一个独一的影像，对不对啊？哎，它生起一个空前的这个独一的一个影像，它在那个就是留下记忆，又是一个独一的记忆，它跟那个旧种子结合，所以这永远在吐故纳新。我们的心念一直在活动，一直在变化。哎，原来我喜欢吃。哎，后来那个大夫说你吃太多了这不好，哎，反而这个短命，哎，要得病，哎，你一听一熏进去跟旧种子那个吃一结合，这发生矛盾了，开始在那纠结是吧，哎，最后那个反正就各种方法，觉得这个是正见那个是邪见，虽然邪见的种子多正见的少，但是呢我得这个就是坚持熏习正见，坚持，哎，结果慢慢慢慢把那个习惯改掉了。所以这个它是永远在吐故纳新的，每一个现行都是独一无二的，永远没有重复的。说我们的心呐，是依种子现行的因缘的力量，哎，有现行留种子，种子生现行故有。注意第二这句好理解了啊，第二句说依他起就是心，这好理解啊，哎，原理这因缘只有两个真因缘，种子现行。后边这个非自然有，很多人很难理解什么叫自然有。自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理所当然，没有道理，不讲道理。哎，说自然就是这样，哎，自然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哎，是。实际上跟前边一对比啊，前边是有因生果，果生因，这样来回相续的。自然有就是无因生，你找不着因缘，找到因缘又成了因缘生法了，是吧？说不知道原因，就跟基本粒子似的。你说它什么生基本粒子啊？你谁能编都编不出来了哈！哎，自然有就有，自然有就是不讲理，哎，就是无因生，就是胡说八道，这个自然有。说这个心识啊，它是因缘有的，哎，这心识才能活动。非自然有，不是自说什么是自然有？我们想现在你们想，非自然有，佛是说。没有什么呀，我们梦里的东西都是自然有。你说梦里，你说有人，你人哪来的呀？不知道。像那个科学家说什么呀？说人哪来的呀？他说那个原来这就是个大爆炸，就是都是物质，哎，没有生命的。然后他说这个大爆炸就无序的乱撞哈，撞撞撞就撞出生命来了，这本身就是胡说八道。是不是啊？物质怎么能撞出没有的东西来？物质你撞来撞去还是物质吗？ 它怎么可能产生生命？科学不是讲道理吗？你给我讲出个道理来，生命从哪来的？这就叫自然有。再追问，物质怎么有的呀？物质怎么有的呀？说大爆炸啊，原来一个起点，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物质，就是世界上有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哎，一个东西，它竟然能爆炸，哎，爆炸出物质，那物质怎么来的？你给解释解释。原来没物质，现在生了，啊，你怎么解释？科学家解释不了，哎，然后再问啊，你说起点爆炸，你起点从哪来的？是吧？我们认为梦中有的一切东西都是自然有，都是不讲理的，都是前边人告诉你有你就有，你追一追，是不是啊？起点哪来的？你得讲个道理啊。没道理可讲，就是说，哎，科学家说了，哎，我爸告诉我了，哎，就是前边书上这么写的，就是这么胡说八道，胡说，这么邪见加邪见传下来的。世间一切法全是自然有，是没有因缘的，讲不出道理来的。两句话现在看啊，佛说什么叫生物自性性，说就是心识是真有的，真正的因缘只有心识的种子跟现行。说那你就说有吧，为什么说这个无自性呢？说这个道理就是告诉你，凡是无因生的自然有的东西都是没生出东西来的，都是生物自性性。生物自性性说的还是说你梦中的法没生出东西来，哎，但是呢不是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梦中法之外的生梦的那个心是有自性的，是有因的，是因缘生的，真因缘只有心识两个真因缘种子现行，哎，除了这两个之外都没生起来。所以我在般若经里头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说的还是什么呀？你梦中法没生起来。但是呢，我有一句话没那个，就是密意，哎，我没告诉你，因为我告诉你对你不利。就是什么呀？你有心，心有种子现行，所以你才能生出梦来。这个真话还没告诉你，说告诉不就完了？他说那个。为什么不告诉？这个就是你听啊，学这个发菩提心刚学大乘的人从哪来啊？一个是从小乘来，小乘佛给他们说的是法有人无，是吧？再一个是从外道来，哎，这个也是有的，就是这个因为什么呀，他有那个善根，哎，他那个但这生呢他没找到佛法，哎，他这个跑外道里头去了，哎，有的就是一听说有个佛，我去问问他，看他是真的一切智者还是假的，哎，跑过来了。结果一说呢，哎，他觉得说有道理，发菩提心。这些人呢，他来佛的这时候都是认为世界是真实的，所以佛第一步你说怎么跟他说法啊？就是要破他这个说世间不是真实的，世间是梦是空，这个很难接受的，这个要熏多少劫多少佛给他说。他最后才会相信。你看读金刚经佛说了，你能读金刚经不感到恐怖，你这是于无数佛所种诸善根，已经听无数佛给你唠叨，给你苦口婆心跟你说，你到现在才听着这个金刚，听着这个觉得不害怕了，哎，很难的这第一步。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能跟他说任何说真有的东西，你说一点，你看那个昨天咱们学了那颂子了哈，对小乘就不能说那个就这个鱼，小乘就不能说有阿赖耶识，是吧？因为跟小乘说的法义说没有人我，没有人。你要说你有个阿赖耶识，他好了，他说你不用说没人我了，我知道真有我，哎，他不空这个，连这个也不空了，哎，他认为有依靠了，是吧？你这个是个教学顺序问题，就好像那个给小学生讲课呀。你不能说真话，哎，你就跟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告诉他说，小数不能减大数，哎，你减我就给你踏差，就给你给零分，哎，你就得这么讲。实际上小数能减大数吗？能减，是吧？你可以借债啊，是不是啊？可以负数啊，哎，但是跟小学生，你要是给他们这么讲，他也理解不了，然后他就这个乱套了，是不是啊？哎，教学顺序就是先告诉他说， 哎，小树不能剪大树，哎，他很省事，他记住了，省了很大的麻烦。就是这样，就是说越离这个正法远的地方啊，方便说越多，然后越离这个核心法义近的地方呢，慢慢的去方便说，慢慢的这个增加真实说，是吧，增加了义说。所以这个刚发菩提心给他讲般若经说一切如梦的时候，在他不信面前是空的时候，不能给他说什么有，一说就跟小乘似的不空了，哎，啊，你这心里头都有记忆，那这是有道理的，哎，这也是因缘生的，哎，他跟你胡搅着，为什么呀？这个见非常的难那个难断，见它是记忆决定的，你不改变记忆决定不了，所以说舍命不舍见就是这意思，舍命好办，他觉得值得他就可以舍命，是吧？哎，你要笨蛋也可以舍命，我本来办法多的是，什么道路千万条，可是他就觉得没有一条路可走了，是吧？舍命好办，那都是最笨蛋才舍命。舍见难舍是你的记忆决定的，你不改变记忆，见怎么改变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教学顺序问题，哎，就是说刚学大乘的人只能说空，你得空的说那个就是连这个佛菩萨佛法也是遍计所及，也是这个空，哎。后来那个不是那个大众乐藏那个有人触动很大，那个说人们呀空说佛不能空，哎，这佛是真的。后来那个文殊就怎么样仗剑逼佛啊，就哎，然后就是拿剑去杀佛，然后佛就跟他讨论这个，说你这样杀不管用，你杀了你杀不了，是吧，这个影子，哎，你真要是杀佛呀，你得那个说佛是邪见，哎，你使劲宣扬邪见，那叫灭佛。你是吧？你宣扬邪见，把佛说的那个正见给弄没了，那不就灭了佛了吗？那叫杀佛。说你这，哎，结果大家一听，梦中的佛知道原来是化身，是个影子，根本这，你看这方法多好，哎，就是学般若经的人，任务佛的任务就是。拼命给他空，空的就是知道什么空什么，这样他才最后能承认说啊，原来这梦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啊，哎，连这个佛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为什么不能见如来？你见不到如来那个心，那是真如来。什么是真如来？法身是他的自性身，你看法有自性吧，法身叫自性身，就是法本身身。说法身是什么呀？以法为身。说什么这法怎么做身呢？佛的心里头全部是圆满佛法的记忆，这是不是以法为身呢？信息全是正见的信息，这是不是以法为身呢？哎，你要想见佛本身，得见佛的法身，就是你得看到佛心，那才叫见如来。所以你梦中的你佛像是吧？那个，但是这就是阶段了。不信佛的人，你得跟他说什么呀？这佛像真有，这都是开过光的，哎，你不尊敬了是吧？是吧？哎，你不能看作一个泥胎，所以这个教学是有阶段的，甚至那个就是说，现在一个人不信轮回，你怎么给他讲啊？你只能给他讲有灵魂啊，灵魂这个不死，哎，你死了之后灵魂不死，人还在转世，你这也造了恶业，下世要受罪的，是不是啊？实际上有没有灵魂啊？没有，哎，但是你就得用他最能说服他的那个话，他懂的那个道理去说。所以呢，就是说法是有阶段的，到这个学为实才讲这句话。在那个学这个二十说法般若经的时候啊，就广说什么呀？非自然有，哎，所以佛说我二十说法说梦中是空的时候啊。空那个说一切法无自性，那是指的自然有的东西没自性，没因生的东西没自性，它没生起来没灭，它没有本体，哎，这就告诉你秘密了，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说的是没有自然有的东西，但是不是说没有心，心是有的，哎，是有因有缘有自性有生有灭，它是依现行种子依它原理固有， 告诉你有什么没什么，这时候密意潜台词说出来了，说全了，你对那个一切法无自性的理解就非常准确了，是吧？哎，一切法无自性不是说的真有的心，而是说的梦中一切自然有的东西，无因生的东西，不讲道理的东西，就说有的东西。哎，明白生无自性性什么意思了？就是说生无自性性是说梦中的法都没有生起来过，也没有生也没有灭也没有自性，梦中的法一切都没有生起来，生无自性性，并不是说梦外的真有的心没生起来。梦外的真有的心是有的，世界上真有的因缘就这两个，这个他，哎，一个种子一个现行，这个是依他原理固有。潜台词在这儿，哎，那个圣医生一听，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原来这个佛说有自性的时候是跟小乘的方便说，说无自性的时候呢是给二十说法，告诉他梦是空的，这个光讲空不能讲有的时候必须这么说，哎，到这个为实的时候呢才跟你说世界上真有的只有这么点东西，哎，只有你的心识，只有两个因缘是真实因缘，其他的因缘都是假安利的，都不可得。那多清楚啊。是故因为这个原因我叫做说明生无自性性，这叫生无自性性。哎，里头有两句话，但是那个学般若经的人呢不知道第二头一句话，光知道第二句话，他把那个第二句不知道头一句话呀就会发生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三界唯有心，他就光听说一切法无自性，他就可能怎么样啊，转堕入顽空。这个堕入顽空的人呢是比那个不堕顽空的根性好，为什么呀？他相信佛说，哎，相信佛说，这信没有问题。像那个不堕入顽空的呀，他不信佛说。你看现在的人说观音说五蕴皆空啊，这个无眼无耳鼻舌身意，那个妙老说一边念一边摸鼻子，我这不是有鼻子吗？啊，他不信那个，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啊？你看现在怎么可能是梦呢？哎，不信，善根不够。哎，不但佛法就是这个信解，连信都不够。那个堕顽空的人呢，信不退，他就认为我前头学的佛就是圣者，我就信佛说的，佛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学的好的。哎，说有这样人吗？我们现在师兄好几个就这样。哎，这个讲清楚了啊。哎，是两个情况，现在后边还有一句话还没跟你说了。哎，我们一学为实三自性，你能读懂一切佛经吧？你看你不学为实你读不懂吧？哎，你最多堕顽空。说佛知道不知道啊？佛后边啊就在这一品后边，佛就把说学我的法的人呐，学了我的法之后分六种情况，其中堕顽空的是第三种，是属于上一半的。哎，三善道的还是属于学得好的，至少人家读懂般若经了，是吧？人家只是没学过为实，不知道什么是有，但是人家读懂般若经了，般若经就是告诉你说一切法都是空的，哎，看见什么空什么，哎，读懂般若经了是第三种，很不简单的。哎，当然它不如一二种啊，我们要做一二种。哎，生无自性过了啊，我们看下边，云何诸法胜亦无自性性，这是第三种。圣意是殊胜智慧正道的真实境界。哎，真实境界里头无自性，真实境界里头无自性，我们能想象到真实境界里头无自性是什么呀？没有那些不应该有的东西，是吧？没有这个遍计所值性。哎，你看那个圆成实性的定义设论就直接是遍计所值性永无有性。哎，这就叫圆成实性。所以实际上圆成实性没自性，是不是啊？圆成实性是告诉你说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没有。所以说圆成实性有自性，这纯粹是语言假安立的哈。因为你要说它没自性它就空就不存在了，所以你语言上得说圆成实性有自性，它永远存在，承认不承认它都存在。哎，这就是必须这么说，这就是用语言假安立一个真实。 实际上袁成实性的真实本身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哎，那是真实境界本身，哎，所以你这儿越学你就知道这个与叫狭义的袁成实，广义的袁成实，叫这个遮全的袁成实，这个表全的袁成实，越学你就越分得清楚。什么叫诸法圣义无自性性？我们看佛说啊，为说的是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圣义无自性性，我们先有一个总的概念啊，说什么是佛正道的境界啊？他现在这个说的圆成实性啊，一定是狭义的，这不说广义的啊。为什么呀？三自性的圆成实性一定是狭义的，是那无为法，因为他把那个广义的给分了两部分啊，就是一个圆成实，一个一他体，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现在也说清楚了，实际真实存在的是一他体，是那个三界唯有心的心。但是他在名言里头，为了对治我们的辩解执，必须假安了一个真实，就是名字叫真实。哎，实际上呢，他是用语言这个规定的一个真实，就好像我们说的，它不是真实，但是我们就把它叫做真实，是这样。材料不是真实的，哎，那个名字是真实的，意义是真实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啊，说什么叫圣义无自性性，也就是什么叫圆成实性哈，说为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这个我们刚讲过，这是说的一他起，现在就是说生无自性性是说的一他起，一他起上没有自然有的东西，是吧？一他起上叫做无自性性，我们解释就是说，依他起里头，心识里头没有自然有的自性，哎，没有梦中的一切法，这个性，这个自性就是依他起的自性。这刚讲过，懂了啊？下边一句，即原生法亦名圣义无自性性。说我们懂了，那个依他起是有心无境。我们用那个这个熟悉的话啊，唯有心，没有心外的一切法，没有心对的一切境，色声香味触都没有，唯识无境啊。这个即缘生法，说就是这个真因缘，就是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的这个依他原理固有的这个依他体，也叫做圣义无自性性。这个什么意思啊？说那种子现行害我们的呀，是吧？让我们做梦，让我们以为那个梦里有东西，弄得我们是这个着急上火。它怎么叫圣义无自性性呢？注意啊，是这个一他起，还说啊，这个一他起就是染污一他起。这个时候不提清净一他起，哎，这个时候说的都是染污一他起，因为要消灭它嘛，要断灭一切染污相嘛。哎，这个原生法是染污一他起啊，害我们的。说害我们的染无一他起，这个心识活动啊，种子现行，也叫圣义无自性性。注意啊，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圣义在你这个染无心识里头没自性，就是你这个染无一他起在这折腾的时候啊，里头没有真实境界，圣义自己没自性，圣义无自性，就是在染污一他起种子生现行造梦的过程当中，里头没有真实境界，圣殊胜智慧正道的真实境界在染污一他起里头没有自身，没有它的存在。为什么呀？你一看种子说啊，外边有人有山，现行，结果那个一时又一翻成梦，我们一看啊，有啊，什么都有啊，这都是邪见啊，里头有圣意吗？没圣意，根本不知道有佛，根本不知道什么为师，一个根本不知道正见。原生法染无一他起就叫做圣意无自性，是说染无一他起里头圣意无自性，圣意没有圣意，圣意没有圣意本身，这个道理叫圣义无自性。圣义无自性性啊，有好多解释，下边好多解释，这是第一个，哎，就是告诉你说染无一他体造梦骗你的这个坏蛋，哎， 它里头没有真话，它里头没有那个真实，没有真相，这个意思。何以故？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以为胜于无自性性。一切法里头啊，如果是清净所缘境界，我们说所缘就是索取啊，就是说你索取的那个境界啊是清净的。什么是清净境界啊？咱梦中凡夫啊，只有一个清净境界，就是那个真理。哎，说一切如梦，哎，五蕴皆空，哎，这一切法空，这个真理是我们梦中的清净所缘境界，哎，叫圆成实性是吧？叫真如真相。说你如果所缘的是清净境界，是那个圆成实性，是真理，我显示彼，我说了这个显示就是指的不光说话，还有这个肢体语言，哎，他这说的那个实际上直接可以翻成我说，哎，我就告诉你说他彼就是胜于无自性性。这个跟前面那个理解不一样了。如果你在梦中取的那个所取的那个境界是圣意，是真实，就是咱们就说如梦观，哎，一切如梦，我就告诉你说呀，那个如梦观它就是圣意无自性性，就是什么呀，就是圣意里头没有梦中一切法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永在的，它有自性，哎，就这么一个词啊，它两种解释。后边还有一个句子，就是也是弄的这个不过跟这意义是一样的。说这个玄奘法师为什么要这样译，他这个可能范文就是这样，他这个这样好记，就是说哎，染无依他起也是胜于无自性，那个圆成实性呢也是胜于无自性，哎，这俩那个字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人没有知道这两个肯定这个解释是不一样的，因为呢说坏蛋也是这个真理，那个真理也是真理，这肯定不对。印象深刻，然后呢你就会去问师父啊，说这个这两个词儿的它肯定意思是不同的。哎，什么意思啊？哎，古代不要说古代没有字儿，像那个佛在世的时候都是口口相传是吧，哎，所以你必须去问那个懂的人，哎，他就告诉你说记住这两个都是。但是第一个的理解是说在染污依他起里头圣意无自性，圣意本身是不存在的，里头没圣意，里头都是邪见，都是骗你的，哎，都是这个说谎的。说第二个呢，说真理那个呀它本身就是圣意，他说的圣意无自性是说圣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你那些邪见，没有你那些梦中法，哎，这叫圣意无自性性。一样的词儿，内容不一样，哎，都能解释通。这样你一问，哎，你就好记，哎。这我就返回去那个说一下那个，有一次我不是被绊住了吗？就是也是两句话很相似，我没对比啊，很相似。遍计所知相直是吧？一个是说的依他起，一个第二个说的是依他起，第一个说的是遍计直，就跟这个翻译的方法类似，就是什么呀？梵文里头啊看得非常清楚，就是梵文有那个梵文文法呀几乎是最复杂的，你跟梵文接近的像那个德语什么这个反正跟梵文接近的他们是一个语系，都是语法非常复杂，我是学俄语，俄语也是复杂的不得了，哎，这个复杂了也有一点好处，什么呀，就是你看这个句子就它因为变格变性什么，我刚学的时候买了一本俄文文法书，他那个序里头他说呀，说这个我给你先介绍一下这个俄法语法的概念，他举了一个词儿，读书的读字，这是一个动词哈，就用这个读书的这个读字就变名词，变形容词，变格，变性什么的，最后变出来我数了一下240多个变法，说所以这个很麻烦。说这弄这么麻烦干什么？哎，他就为一个好处，就是你说出来话来很难误解，很难误解。哎，那个列宁经常说一句话呀，这说一句话，说这个里头的这个词儿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好几页说这句话，哎，很难误解。梵文也是这样，它这个直这个动词啊，它有这个什么变格啊、变性这个是， 一般是能指的意思，一般动词就是那个能嘛，但是你看他那格一看，有的就是指所值，都是那个词儿，哎，他就变一下字尾。那个都是值，为什么一个变计一个依他起一个变计值呢？依他起那个就是能值，能值着变计所值项的那个心是依他起，那个变计所值项也是值，是所值着的那个东西是变计值。哎，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古代呢，中国易师又形成一个传统，叫勤人好俭，说那个你给他弄，你要是把按范文这样什么能所什么一大堆弄出来吧，中国人一看就乱套了。中国人又没那个文法是吧，又没那个变格的那个，你还得给他介绍变格，说这个是第几格，哎，这就是宾语，哎，那个就是主语，那等于是中国人不看了是吧。中国文字啊没文法，说没文法这好，哎，你认字儿就行了，我们读书叫识字是吧，认了字儿你就会读书了，没文法好处好学。但是呢这个一个句子呀，你可以这样解读，也可以，也可能那个意思你就这个歧义多，哎，包含的信息量大。这个所以就是前边那个句子呀，弄得法师没办法，后来那个勤人好俭说那怎么办啊，那个谁，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做得最好，好，我就给你译译，你好俭吧，哎，我给你译译，哎，这样中国人读着，哎，可高兴了啊，那个读着也好听，哎，也简单，但是呢，其实表述很多细节表现不出来。玄奘法师细节表现出来了，但是也不能弄得太复杂，所以呢，就这个相字，韩老说在范文里头啊，五六个相全被。义师不是玄奘法师一个啊，真谛所有义这个为师经典的全是一致。中国法师这个相字对应着范文里头五六个相字，什么能相所相什么这个很多，哎，不义能所，哎，就直接就是一个相。说那他究竟是能是所，你就得从这个上下句是正在说依他起还是在说变计值来判断。所以呢，因为他这儿啊，他告诉你说，我这说的依他起啊，那个值肯定是能值。他说我这说的这变计值啊，那你肯定是所值。你根据上下文去判断，哎，文字简单一点，但是呢，理解上呢容易误解。这是中国人就是这个习气，没办法啊。好，你看这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哈，是这个，哎，染无依他起的运行也叫圣意无自性，是什么呀？是圣意在染无依他起里头没自性，里头都是谎话，没真相，没真理。哎，说这个真理清净所缘，哎，真如真理，五蕴皆空，如梦观，这个清净所缘境界，这个也叫圣意无自性。这个就是什么？它本身就是圣意，就是真相。哎，圣意里头没有那个邪说的自性，没有那执照的那些东西自性。好。下边啊，依他起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亦说明为圣意无自性性。依他起相就是那个染污这个心识在那造梦的那个机器啊，它不是清净所缘境界是吧，你看那个种子现行都是邪见是吧，不是清净所缘境界，哎，它是骗你的，给你造梦的，所以呢他也说明为圣意无自性。为什么？所以呢，就接着前边那句话说的，说这个原生法也叫圣意无自性性，就是那个染无依他起也叫圣意无自性性，哎，因为依他起就是染无依他起，它不是清净所缘，所以它就叫做圣意无自性。怎么理解啊？就是染无依他起里头没圣意无自性，哎，没圣意，这个是别扭一点是吧，但是你可以反复多听这个，哎，道理咱们说明白了，我们往下来啊。复有诸法原称实相，亦名圣意无自性性。你看依他起弄了一个圣意无自性性，这个真理原称实相前面已经提到了是吧，他说清净所缘我也说他是圣意无自性，已经两个了是吧，哎，这是在那个就是依他起里头就说了两个了，下边该说原成实了，说 还有一个袁成石啊，他也叫胜于无自信心。咱们看这个啊，这个好理解，这是按我们正常理解。何以故？说为什么袁成石叫胜于无自信心啊？说一切诸法，法无我性，名为胜意。胜意就是真实境界，我们简化一下啊，胜意就是真相。说什么是真相啊？说你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啊，这一切法都没有自性，我就是自性啊，这一切法都没有自己，这个法性，这句话，这就是真相，这就是你一切法的真相。哎，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等于这句话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嘛。哎，所以无我性无自性一个意思。哎，一切法无自性，这就叫圣意，没问题吧？真理嘛，真的是梦中一切法都没自体，义德名为无自性性，就是圣意真相啊，它也叫无自性性，它是无自性的那个现象的法性，一切无自性法的法性。哎，无自性是指的那个梦中一切法吧？梦中一切法无自性，梦中一切法无自性，梦中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法性，哎，就叫真实，就叫圣意，所以叫圣意无自性性。你看，这就是两个名字并义起来，就是圣意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哎，这就叫圣意。是一切法圣意地故，哎，这个一切法无我性，哎，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梦中一切法的真相真理，地就是真理真相，这都是重复，都是真理真相的意思哈。有的这个就是可能在有的经啊强调就是什么呀，说圣意是指的那个实证的那个真实境界，地呢，你看地有个言字旁，那就是话说出来的真理。哎，圣意地那就必须说出来，哎，必须说出来，但是它的内容是一致的，都是指的真实境界，就是用语言描述的真实境界跟心识执政的真实境界，哎，都叫圣意。无自性性之所显故，注意啊，无自性，这是说梦中一切法无自性，它的法性，说梦中一切法无自性这个真理之所显，它能显什么呀？我说过有两种显，一个是显示一个真理，就梦中的人我们只能看见这个他显示的这个真理只能在脑子里显，是吧？他还能显什么呀？显真相，就是你老念这个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他有一天他给你这一切法真的你无自性了，他能给你显出真实境界三界唯有心，真能显出来。这个所显包含两个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梦中显现真相的意思。哎，由此因缘名为圣意无自性性，所以呢这个一切法无我性这个真理啊就叫做圣意无自性性，就是真相是没有梦中是梦中一切法是没有自己的。哎，这个好理解啊，就是那个一他起那个啊，稍微要这个记住。哎，圣意无自性性有两种解释方法。哎，染污一他体里头没有圣意的自性，然后呢一般的，你虽然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两个，是吧？一个是染污法里头没有圣意的自性，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管遍及之成立的还是实证的，哎，就是我们用语言安立的一个清净所缘叫圣意无自性性，就是什么呢？真相真如实相无相，哎，一切如梦，这个真理它就叫圣意，它也叫无自性性，它也叫圣意地，它也叫什么，哎，反正就是这真理核心就是无为法。下边又打比方，这个打比方非常好，是吧？你看我们那个学三性打了两个比方，哎，你一想就容易理解了。我们先看他这个比方啊，善男子，譬如空花。什么是空花呀？空中花。什么是空中花呀？就是那个你脑子缺血的时候，哈，头昏脑胀的时候，最你要它最快就是你在这蹲着蹲着，你猛一站起来，是吧？眼冒金花啊，那个空中花，是，你看就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是吧？什么也没有，哎，那是你眼有毛病了。相无自性性，当知一二，这就是遍离所知相，是吧？就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 哎，一点都没有，连像都没有。注意啊，空中画，空中有一画，是不是连像都没有啊？连像都没有。说我眼睛有毛病，那个我毛病是有，但是那个毛病是比喻那个心了，是吧？你心确实有毛病。哎，那个空中画是连像都没有，像无自性性，记住。就是说桌子本身连像都没有，你谁见过桌子本身的像？像都没有。你说桌子本身像，说黄色是桌子本身吗？哎，黄色是桌子本身就好办了。哎，我们弄一个黄色，你就给你桌子了，是吧？哎，就是说像无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你执遍意识所执着的那个东西，它连样子都没有。说你有的这个样子是什么呀？是你那个主观造出来的一个妄想，这个谁都承认他没有。哎，你眼冒金星，谁还会说我接了多少金星啊？是不是啊？哎，这个呀，那个有一个佛有一个比喻，非常好。我们大众阅藏的时候，他比什么喻啊？他说我们世间人呐，以为自己在这儿这个哈。很壮观哈，波澜壮阔。他说就像婴儿啊缩自己的手指头一样，自己跟自己玩，他以为他啊吃着挺有滋有味哈，实际上他是自己跟自己在玩。你想，就这个相无自性性，我们看见的都是自己记忆升起来的梦，主观感觉，我们就以为我们玩的很有滋味，是不是在那自己说自己手指头啊？是不是自己跟自己玩啊？一点客观的东西都没有，一点对象都没有，是不是啊？我刚才说那个没老婆有小三儿，有人可能误解说有那个真有另外那个小三儿跟老婆一样也没有，是什么呀？你觉得你爱一个人，实际上是跟你的记忆在玩，对不对？跟你的记忆在玩，哎。这个能玩的好坏，玩下去玩不下去，没有人是谁决定的呀？是你们两个记忆当中的那个记忆决定的，明白了吧？你结婚跟谁结婚呢？是那个跟你的记忆跟他的记忆在那儿结婚。哎，说谁都想过好日子哈，那日子就过不好，原因在哪儿啊？记忆，你上辈子欺负了他了，这辈子他来要债来了。哎，孩子最明显是吧？有的就对老人特别好，有的就把老人逼死是吧？什么原因呢？全在记忆里头，就是你们俩的记忆是什么？是心在交流。哎，所以你说你在那冤枉不冤枉？咱这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是吧？闹了半天。就是自己跟自己原来的留的记忆在玩，哎，关键就是说，你关键是玩的不好，哎，如果你要是在世间真的幸福哈，真的好，那佛就不会那个度你，是吧？你自己玩的很好，可是不是好啊？哎，有人说，你看那个人们那个文章什么非常，就是瞒着那个不好不说，你比如说人怕死哈，你别说死啊，你别提这字儿，哎。使劲往好处说啊，您万寿无疆啊，您这是吧？自己掩饰着那个恐惧，使劲往那个好处说，管什么用啊？是不是啊？自己瞎玩，哎。第一个空话啊，相无自性性，记住啊，没相。你看，你所以不理解，有人就跟说那个林国梁教授，最后退的没办法了，觉得我最理直气壮的。你看有没有颜色啊？就认为这个你总不能说没颜色吧？哎，实际上有的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这个凡夫也知道这个是不存在的。他说的有的是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哎，有没有颜色？我说没有，他把这两个弄混了，他以为他主观睁开眼睛，眼前出现的颜色就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哎，他就认为你不讲理了是吧？你明明看见颜色了，你还说没颜色。现在知道相无自性，相无自性性是指的你执着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一切法，都连相都没有。 就是那个东西本身的相没有。你有的相是什么呀？不是那个东西本身的相，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电影、翻译的梦的相有。但是这个相有谁也知道，梦里的相那算有吗？你现在睁开眼看着什么颜色，那算有吗？是不是？那不算有。算有了那就好办了，我们天天就蹲下来起来冒金星，然后你就接着那金星就行了，是吧？不用上班了。哎，譬如空花下午之影，一点那个韩老的话叫一点影子都没有，一切法的自相。哎，无相，无自性性，相没相，本身没有自性，你认为有的东西本身也没有相，你连他自己的相都看不到。第二个，譬如幻象，生无自性性，当之一耳。幻象是什么呀？就是幻化出来假象，假象是有的。哎，就好像那个前边说，你眼睛上弄了一个黑斑，哎，结果呢，它映出来的那空中的蚊子没有，但是你这个假象是有的。哎，假象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留到记忆里的那些胶片，假象是有的，幻象是有的。所以这儿又容易被人误读，是吧？生物自性性指的是变那个一他体，是吧？是有的。哎，用的词儿还是幻象，你那些胶片是不是幻象啊？都是六道轮回记忆，当然是幻象了。这儿就容易被那些读不懂三性的人又误解成什么呀？我们面前就是幻象，面前就是一他体。所以这个你跟这些人就是根性不够，他读不懂佛经，你没法跟他说。所以这个就是说讨论问题啊，咱们先读佛经。哎，先讨论佛说的什么意思。你要是没理解，对你甭说话，你这是邪见，是吧？我们讨论是佛见是什么，怎么理解佛见，对你的进步才有好处。哎，所以没看懂之前啊，你甭那个，甭跟别人吵，那就是肯定是邪见。譬如幻象，好，这个我们心里留了很多幻象，不是很多了，全部都是幻象，是吧？甚至到了那个佛菩萨。那还是幻象，只是他给那个幻象都打记号了，说这是梦，这是假的，哎，都打上记号，都变成那个正见了。实际上正见，我们说了，正见没有自己的内容，正见的内容就是告诉你什么是邪见，什么是错的，哎，这就是正见，是吧？你看心经说什么呀？说什么是正见啊？没有，就是告诉你五蕴没有，眼没有，鼻子没有，哎，就纠正邪见就是正见。所以呢，心里头都是幻象，哎，这是一他起。一份胜意无自信性，当之一耳。这个前边已经讲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染无一他起，在这个幻象里头啊，一份是说一部分，有一部分胜意无自信性啊，就是染无一他起。怎么讲呢？就是染无一他起里头胜意无自性，哎，你在染无一他起里头看不到真实真相，看不到真相，都是骗你的假象。哎，这是一部分胜于无自性性，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呀？是圆成实性，哎，也叫胜于无自性性。所以胜于无自性性有两部分，有两个定义，两个解释。下边啊，譬如虚空，好办了吧？空间，唯是众色无性所显。说什么叫虚空？佛来了个定义，说那就是啊，众色一切物质无性，一切物质都没有，剩下的那个就是虚空。这是世间定义，对吧？就是你把那个空间里的所有的物质全搬走，是不是剩下就是虚空啊？哎，变一切处，这虚空是不是变一切处啊？哎，你因为你没有它，你放不上东西，是吧？你不是处，只要有处就有虚空。一份胜于无自性当间，打这么一方就是虚空，只有这么一个。我们看，我们人能想象到的，其实你看不到虚空，是吧？哎，你也证实不了它的存在，但是我们人能想象，就是哎，什么都没有，这就叫胜于无自性性，就是什么呀？一切法空，是吧？法无我性之所显故。哎，说这个你这个真理是说什么呀？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己，说这个真理啊，它显现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就跟虚空一样，所以可以比喻为虚空。变一切处故，我说的这个真理运用到梦中一切法，是吧？像虚空一样，所以呢，真理的唯一的梦中的比喻就是虚空。哎，又变一处又不变， 这个它的本身内容不变，哎，它呢本身的内容就是什么都没有，哎，这就用虚空表示。好，我们休息。